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cob 贾克伯。那最近呢，我相信大家在新闻当中都有看到关于到这个交通拥堵费哦，因为马来西亚政府呢，其实就有考虑说要在这个吉隆坡、乔治市还有就是新山呢，就实施这个交通拥堵费的。但是也有看到这个首相署部长也是扎利哈呢，其实在国会的这个答复议员的一些询问的时候就有提到了，当局呢目前还是处于在这个研究的阶段。那至于什么是这个交通拥堵费呢？其实它是对于行驶于这个拥堵或者是拥挤的这个路段上一些高峰时段的一些车辆呢，去征收这个额外的一个费用，来通过这样的一个价格机制呢，来调整就是这个大家呢可能尽量的就是使用这个所谓的这个公共交通其中的一种措施哦。那针对今天这个课题呢，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沈博斯时事评论员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的，欢迎你。
我们 TFM 主持人贾克波还有伊琳娜还有我们的T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就想问问看一下博斯哦，因为其实政府已经有提到了，他们其实有鉴定了几个就是具有这个潜能可以去实施这个拥堵费的主要城市嘛。刚刚像我们提到的这个吉隆坡啦，槟城的乔治市啦，还有这个柔佛的新山。那么你认为说实施交通拥堵费，它的这个滞塞的这个情况到底同不同呢？
是的，我们首相署部长也说了哈，包括在这个第三个地区，特别是吉隆坡，他们会先开始。去实施这个所谓的拥堵费，希望把车流量有望的去把它减少到 20%， 听起来确实是不错了，但现实真的是有这么理想吗？当然我们知道说，如果是通过这个拥堵费的话，它可能的好处是什么？那可能是因为通过收费包括一些高收费，它能够劝退一部分的车主，他们就尽量在这个时段这个时间驶入驾入这个所谓的市区去进而减少所谓的一个车流量，让道路更加的顺畅。其实它的好处是，我希望大家能够鼓励大家去改搭所谓的公共交通，去降低依赖的私家车。当然，在吉隆坡方面，它公共设备基本上算是蛮齐全的，蛮具备的。可是，如果你用到槟城的话，你用到新山的话，我们知道他们都没有所谓的 LRT 啊，他们没有所谓 KTM 啊，还是 MRT 的话，这样的情况下，对他们是不是为一种比较不利的一种状态哈？当然，我们知道说拥堵费是否能够滞塞嘛？我们说哈，可能如果我们也发现到，其实我们很多民众他们都会有很多的小聪明如果现在这个地区被划入所谓的拥堵费要收一个费用的话他们可能不愿意交费他们也可能改道咯，走另外那些免费的道路咯。这情况下会不会把所谓的一个堵车问题带到第二圈、第三圈的一个地方去？把这个问题向外延伸开来哈，这些情况是我们可以考虑的。包括对于有钱人来讲，他们当然他们是没有什么只是多付了一些费用。可是对于打工人来讲，肯定是更吃亏的。所以我们高收入者可能不会在意这一点钱了，可是他们还是一样开车去上班他也不理说这所谓的拥堵费。可是对于普通上班族来讲他被逼掏钱或是换成所谓的不够完善的公共交通不便，它就带来很多的不便了。当然我们也发现到，如果市中心收拥堵费，可能会减少人流量让商家的生意变差了。所以这是我认为说政府他要去逐步的去考量的一些因素这些问题它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去减少拥挤。我觉得在现阶段我们可能评断，我们需要看政府的一些比较完整的一些计划我们才能够稍微能够给一个比较实在的一个建议。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TFM
是，那刚刚像你就有提到嘛，就是其实在落实这个交通拥堵费之前呢，确实真的是有很多的地方是要去考量的，就比方说可能考量那个地方的这个交通的这个便利性啦还是怎么样的。那其实你认为说政府还有哪一方面他可能真的是可以建议他们再多加的去考虑，就是比方说要在落实这个交通拥堵费之前呢？
是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第一是第一点呢，它公共交通够不够方便这是我们第一个考量的现在吉隆坡的公共交通使用率只有 25%， 所以这说明了它很多地方的第一公里路跟最后一公里路的问题没有去解决，所以他们因为一些乘客民众呢换乘不方便，所以他们没有采用所谓的一些公共交通设备如果没有足够的公交选项的话，收拥堵费只会增加大家的出行的一些痛苦，而且收费要怎么 么制定哦，就像部长有说的啊，不可以太高哦，那也不可以太低，因为太低你没有效果，车还是一样多；太高呢，老百姓叫苦连天，压力更大。这怎么收？收哪些时段？哦，哪些车辆可以豁免？这个大家他都去思考、去想得清楚了。包括技术方面是不是能够支撑？哦，它是用电子收费啊，车别识别系统啊，能够做到精准无误啊，像一些先进国呢，他们可以检测到一个地区的整个车子的流量啊，我们是不是已经有这样的所谓的一个监控系统啊，能够确保说了解每一条街、每一条巷啊、每一条大路的一种交通流量呢？啊，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说技术方面能不能够去支撑啊？当然，对于经济方面有什么影响？就像首相所部长有提到了，它或许会影响市区的一些中小型的企业，而可能他们要等到3到5年来复苏。拜托，3到5年是什么样的概念啊？你讲让这些中小型企业家去承担那个3、5年的一些，因为你们政策方面不一定是圆满的情况下，造成他们生意上的损失，他们还要面对租金，他们要面对收入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东西政府是不是会给予补贴或是扶持？当然，我是认为说整个东西开展开来呢，肯定会有很大的一个争议啊，就像现在我们知道我们马来西亚的一种风气说，动不动就起价。哈，动不动就起价，而这个拥堵费会不会造成一些市区的一些商家，他们觉得哇，我们这里生活开销高了啊，我们也相应的去把一些物价抬高，造成通货膨胀的一些问题啊，这些都是我们的考量了。所以我是认为说，应该要先试行一些点，看看效果，而不是一上来呢就全国展开啊，这会更引发更大的争议啊。他应该选择一个区域试点啊，好像一个市中心的某一个区。看看效果，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这是我的一个补充。
是，我觉得试点项目呢是势在必行啦。就是如果还没有做这个试点项目就马上去实施的话呢，确实真的也会让很多的人就是有种措手不及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那当然，其实说到这个交通拥堵费呢，其实对于马来西亚来说可能还很新，但是对于一些可能外国的国家，他们其实已经有在落实了。那么你认为说有哪一些成功的这个案例是可以让马来西亚的政府也可以好好的去借鉴一下的呢？
其实，在新加坡呢，它是用 ERP 的一个电子收费哈，他们是按时间呢区域动态收费，高峰期贵，非高峰期就便宜，所以它就能够有效的去控制车流，所以民众也知道这个时段这个区域是进不了了，你现在进去的话，你而且要付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费用，他们就索性绕道啊去其他地方或去到任何去他们能够到的一个目的地去控制整个车子的一个流量，像当然伦敦方面，它进市中心是要交费的，可是他们电动车或环保车辆，他们是可以免除缴费的，所以他们车流减少了一些，他们也同样的去节能排碳那种，就是空气污染方面也去做出改善的一种动作，他们也是成功的哈，包括瑞典的斯德哥尔摩。然后他们的不同时间收费不同，所以他不会避免那种过度收费的问题，所以公众接受度都会比较高。所以我是觉得马来西亚呢，它应该要结合说收费，包括限制行驶包括公共交通的提升这3方面一起去推行，而不是单靠一种拥堵费来解决一个问题。我认为那个是比较不实在的，你只会加重负担，可是你没有一个很完善的去让民众觉得这个方案是可行的，而且它是有限时也好，限制车辆也好这些它都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那只是说我们会提高拥堵费，防止让车太多的车子进入市区，我认为那一方面是我们要值得去思考了。当然，它真的是要借鉴一些国外一些成功的一些案例跟大城市的一种发展模式 我认为那个是需要的，而不是说硬硬的把那个所谓的一个收费就套用在我们的国民身上啊，那个是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根据不同的时间跟地点做出一个有完善的一个规划。
走进时事 ，TFM I Ask You 让你无所不知。
那撇除这个就是交通拥堵费，其实我们来谈谈一下沙拉越的部分哦。那现在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周围也可以发现到说，这个 ART 的新建呢是在如火如荼的，就是在进行当中的。那随着这个 ART 的落实，你认为说未来就是沙拉越会不会真的也成功吸引一些拥车的人士转搭这个公共的交通呢？
是的，我们现在其实 ART 这个工程都在兴建之中，我们也乐观其成啊，这是一个城市发展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步伐啦，就是改善整个公共设施的一个情况，但能不能够去吸引大家从私家车转向公共交通，很像我们古晋人也好他们都是喜欢那种便利的，可能多走几步路都有时候觉得很累很吃亏了，所以车子都要找到一个比较临近的地方去停靠，这是个问题。可是近2年3年来，我们也觉得古晋的一种交通拥挤也是越来越严重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真正的去思考 ART 的这个问题了。所以可行性呢，说我是觉得线路够不够多很重要，站点是不是大家都最需要去的一个地方，就像说我们下车那个站点，是不是我们会经常要去去那边观光也好，吃饭也好，办公也好，这样的一个站点，所以站点的设置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有没有 park and ride 停车换乘，就是说车子我们到了一个地方，我们放在那边，我们就改乘这个所谓的 ART。去办公、去郊游也好，去什么样的方式也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地点？它每一个站附近有没有一个地方给公众放车？这个就是能够减少所谓的最后1公里路跟最前面1公里路这个问题。所以主要的你要考虑到开车族是不是能够方便的换乘票价呢是不是能够比自己开车更划算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包括是否能够准时呢？班次是不是能够够多呢？而且乘坐体验究竟好不好呢？这些都是现在政府当局在规划整个路线也好，在规划整个 ART 的公交系统发展也好，他们都必须要去思考的。如果 ART 能方面都做得好，它确实是可以吸引到许多民众，他可以放弃开车。可是如果体验不够好，大家还是会选择在车里塞车、听歌、刷手机这样情况也会发生了。所以这个我很难说，它现有的一种情况是不是能够做出一种具体的改善。可是我是认为说，那些所谓的站点那个包括换乘了地方这些政府方面，他都必须要慎重的去思考、去考量。
是，确实，因为毕竟呢，就是你要让这些拥车人士呢转搭这个公共交通，确实真的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吸引力，或者是要有一定的这个方便性的，大家可能才会真的是好好的去善用这一些所谓的这个公共交通的这个部分哦。
CFM I Ask You 为你揭开时事的面纱。
作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结束呢，其实在还没正式的就是完成我们今天的这个访问之前，也想问问看一下博士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次的就是补充或者呼吁针对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的吗？
其实拥堵费呢，我是觉得它不是个万能药了，但是可以解决堵车的问题啊。不过它必须要配合，真的是一个更完善的一个公共交通的系统，还有一个城市的规划，它才能够真正让道路通畅。所以政府应该它要考虑的是先试行，再看效果，再决定是否推广。当然，在提升公共交通设备系统之余，特别是最后1公里路的服务，大家有替代的选择，那个也是相对的重要。特别是一些合理的设定收费标准，避免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负担。我在中国，之前有在中国福州一个城市，它就是5点过后、6点过后，它就是免费搭乘所谓它的那个动车轻快铁。所以很多人都在那个时候很乐意的去搭快车去一些景点游玩这方面政府方面也要去思考当然，他必须要借鉴一些新加坡啊、伦敦啊这些地方的一些经验结合所谓的动态的收费包括公共交通系统优化等 各种手段。我认为还是重要一点是，政府在推行任何政策时，他必须加强跟公众的一些沟通啊，包括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了，让政策更具可行性。堵车确实很烦呐，但我认为说，解决方案不能够只是靠收钱了，这么简单。不要让民众觉得，哎，好像政府又开了一个管道来跟人民纳税哦。我认为那个是政府要去真正去考虑的一个问题，真正的给民众一个舒畅跟舒适的一个出行的一个环境，那是非常重要的。
是，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政府呢在之后可以给我们交出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答卷哦。那虽然说可能在沙拉越呢，大家觉得哎，实施这个交通拥堵费应该似乎还很遥远，但是也希望透过今天这个讨论呢，可以让大家对于这个交通拥堵费呢有更深的这个理解哦。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波斯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我们 TFM 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主持人，谢谢。